4月5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37周年。1976年4月4日、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数十万民众自发的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当局宣布这次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出动军警民兵武力镇压，并且说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978年11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针对最高当局的抗议活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些天来，不少人发表文章回忆和纪念四五运动，其中以陈子明先生的长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最深入最全面。陈子明是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曾经被现场的民众推举为谈判代表，是后来人民日报提到的几个小平头之一。在四五运动平反后，陈子明也成了四五英雄。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他们当年参加四五运动是为了反对四人帮，主观上还不是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批评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按理说，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并且成了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些四五英雄们本来是应该被当局欢迎、信赖、吸纳和重用的，但事实却是四五英雄们和当局的蜜月期很短很短。起先当局曾经召开过一次由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另外当局还从四五英雄中挑选了几个根红苗正的进团中央当委员、候补委员，如贺延光、周维民、韩志雄、王军涛和李希宁等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刚18岁，大有把他们培养接班的架势。但是这些四五英雄不改本色，坚持独立行动。他们要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要在西单民主墙张贴起诉书，起诉四人帮余党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他们在团中央大会上主动提名人选当委员，还自己办起了刊物《北京之春》。于是当局迅速地停止了对四五英雄的表彰宣传，后来还把其中一些人打入另册，长期暗中监控。乍一看去很奇怪，因为在起初四五英雄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内容而言和当局没有什么分歧，为什么当局不但不鼓励，反而要猜忌呢？原因就在于四五英雄的行为方式是和专制体制相违背的。例如他们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公开起诉四人帮余党刘传新，当局出面制止的理由就是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至于说搞街头运动，自己办刊物，那就更成了体制外，因此更不能容许了。专制者当然希望并且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是必须是以他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以独立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他害怕这种独立自主的方式本身。在专制者他们看来，这些英雄们是有反骨的。专制者的推理逻辑是，既然你们昨天 敢于挺身而出，对当时的最高当局说不，那么你们明天就可能站出来对我们说不。应该说这个逻辑是对的。当年的四五英雄，除了一些后来淡出政治的以外，其余的人越到后来对体制的反对态度越坚决，成为了中国民运的中坚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后来被当局选来接班的人，像胡锦涛、习近平这类人，在所谓十年浩劫期间都是年轻人，按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可是查阅他们当年的履历，竟然都找不出一件反对或者抵制四人帮的优秀事迹。可见这类人要么是没有见识，要么是没有勇气，或者是两者都没有。我们说专制体制只要勇才不要英才，我们说专制体制是易淘汰，这就是一个例子。